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进到哥罗森书的正文的部分啊，我们从第一章的开始嘛，以逐节跟各位做一点介绍。我们上一次已经在导论上面跟大家说了啊，那个这个作者写书信呢，它中间是很清楚的。第二章我们读到了有就是团体出了异端邪说啊。那作者呢要带领信仰团体呢能够抵抗异端邪说，那他就要讲什么是我们正统的信仰啊，然后要讲出来异端在哪里，然后要讲正统信仰会有什么样的相对应的基督徒生活啊。那第一章大概是最核心的教义部分啊，就是他要提供的教义，正统教义，用一首耶稣诗歌做代表啊。那第二章开始讲异端哪些内容，那第三章以后就变成了一般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三第四章就很简单的一个书信啊。我们今天先把第一章我从头跟各位念一下啊，然后就是慢慢看这个经文多念，不是要混时间啊，你放心了，这经文多念有好处，有好处。有时候大家觉得干嘛重复念那么多遍了，对，它很重要的。那第一章就是基本上是它的核心的哥罗森团体这个作者他要教的基本的信仰内容。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与地茂德弟兄，致书给在哥罗森的圣徒及在基督内忠信的弟兄，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赐予你们。我们在祈祷时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因为我们听说你们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和你们对众圣徒所有的爱德，这是为了那在天上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这希望你们由福音真理的宣讲中早已听过了，这福音一传到你们那里，就如在全世界上不断结果不断发展。在你们那里，自从你们听到了福音并在真理内认识了天主的恩宠，那天以来也是一样。这福音也就是你们由我们亲爱的同仆厄帕弗拉所学得的，他为你们实在是基督的忠信仆役，也就是他给我们报告了圣神所赐给你们的爱。为此，自从我们得到报告那天起，就不断地为你们祈祷，恳求天主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种属神的智慧和见识，好使你们的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全力加强自己，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欣然感谢那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主，因为是他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置在他爱子的国内，我们且在他内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罪赦。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为在天上和地下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他又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死者中首生者，为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因为天主乐意叫整个的圆满居住在他内，并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与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连你们从前也与天主隔绝，并因邪恶的行为在心意上与他为敌，可是现今天主却以他血肉的身体借着死亡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把你们呈现在他跟前，成为圣洁无瑕和无可指责的。 只要你们在信德上站稳，坚定不移，不偏离你们由听福音所得的希望。这福音已传与天下一切受造物，我保禄就是这福音的仆役。如今我在为你们受苦，反觉高兴，因为这样我可在我的肉身上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补充基督的苦难所欠缺的。我依照天主为你们所授予我的职责，做了这教会的仆役，好把天主的道理充分地宣扬出去。这道理就是从世世代代以来所隐藏，而如今却显示给他的圣徒的奥秘。天主愿意他们知道，这奥秘为外邦人是有如何丰盛的光荣。这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中，做了你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位基督，因而我们以各种智慧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于天主前，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我就是为这事劳苦，按他以大能在我们身上所发动的力量奋力尽力奋斗。好，这是第一章的经文嘛。那我在今天给你们，昨天吧寄了一个档案书，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这个改了什么地方啊，没关系，那不重要了啊，就是为了我方便能够在讲的时候跟各位会用到啊这个。那有一些人是今天第一次来嘛哈，那这个我们通常处理经文呢，第一步是把它变成最小单位，就是基本上你可以做个练习，把你熟悉的经文像个拆开来啊，一行一行拆，像诗歌一样，那每一行是一个句子。什么是一个句子呢？是一个动词，原则上一个动词啊。那当然我们因为中文动词不那么的明显啊，那我们是翻译的，我们就大概差不多了哈，我们也没有那么的严格这样子啊，所以跟一般我们讲的一个句子的概念不太一样啊。有时候是一个就是呼叫一个人，叫个名字啊，这个一点文法了，因为名词哈，名词有分这个 case 分格嘛，对不对？主格、所有格、受格。有间接跟直接受，也还有呼格，呼叫人，对不对？通常呼格就是喊人，就是一个句子啊，某某某就是个句子，那就最后一行啊，或者说弟兄们就是一行，因为这就是叫人注意，但类似这样子的。但我没有这么严格的做了，只是跟大家说，你在平常这么做的话，把句子拆的就像分解了以后哈，然后在阅读时候就很清楚，否则的话句子太长啊，不太容易看。那因为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那希腊文的文法有它的特色了哈，就我不太讲说比较难哈，这个英文文法也很困难，其实只是有它的特色。那它有很多的分词结构，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看到，我们现在变成很多小句子，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可能是七八节一个句子而已，就是它有一个主要动词啊，别都是子句啊，那它是靠着分词来连接，这是当特别的一个希腊文的一个特色。我们这边不用清楚那么细节，我只能跟各位说。那么这边我们大家要依靠很多这个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了。那我的经文拆散之后呢，我给一些小标题，跟思考本有些是一致，那么很多地方不一致啊。我基本上比较依靠德文的圣经啊，那其实这也没什么特别，因为思考本圣经在中文。大概是权威了啊，权威嘛，大家对他很尊敬，我也很高兴，我们的长辈们做的嘛，方济会的长辈们做，对不对？但是他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恰当啊。那我选的这个呢，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那这个也很简单啊，因为国外不论欧洲或者是英语世界哈，或者是法语或者德文世界里面，他们毕竟基督信仰传统深，他们学者多，研究的人多，那么。要提出一个意见啊，要被广泛的群众都接受，难度比较高啊。我们中文就是比较简单，用做一就是支持一下，别无分号嘛，对不对？我常常讲说我在家父负责印圣经啊，卖圣经，人家说书展去展，我不展，干嘛要展呢？反正我专卖店呢，你爱买不买，不买就算了，跟公卖局是一样，卖啤酒是一样，对不对？金牌跟十八升，你爱喝不喝，对不对？当然这有点霸道了，不好，对不对？那其实是这个味道。所以说，思考本大家在 华语世界呢，把它看成了标准本，这个危险。啊，他当然是不会故意犯错，但你我们绝对不能说没有错嘛。啊，就是人家说，所以圣经上写的，包含他的引言、他的解释啊，那东西他们是当在他们在出版的时候的研究的结果，而且这一批我们的前辈们，他们是相对他们的选择的那个原则是比较稳固的，或者我们说比较保守的，他们选择比较保守的思想，有一点点争议他们就放弃，就不是宁愿大家不知道啊。那是那个你想想看，在上个世纪这个二十世纪，从二十年到六十年之间呢、啊，是这个气氛嘛，哈、啊，是这个共产世界啊，或国民党啊世界里面，他们的确是比较这个威权世界比较强嘛，所以那当然就这个其实跟我们读圣经、读书跟生活是连在一起的，这个逃不掉的了，所以人民就有这样的，自然就被洗脑了。所以把它看成一个标准本。那么当然这个作为教会的一个宣讲者呢，他也希望尽量不要制造纷端纠纷，所以就稳固一点就好了。但真的是圣经学研究一直在进步嘛，而且最近一样，这五十年跟这各行各业是一样的，进步得非常快。因为我们现在资讯多，研究方法工具也多，学者也多，就很多新的成果出来。那我们几乎可以说，根据这些研究，他们有比较好的理论基础啊，或者做的证明呢，我们可以说很多斯高本的前面的那些序言意见都不对了。我今天不被大部分的学者接受啊，要讲他错也很困难，因为没办法百分之百证明啊。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每一次我上课的时候，我说马尔古福音最早写好的，大家说明明写是马窦嘛，马斯高本圣经。我说把那一页撕掉，因为解释到烦了。我解释的非常多遍，但是我知道总有人第一次听嘛，一定的。这我当中，我想我们这个教师呢，能够比较长久了啊，能慢慢可以能够明白这个。所以如果你发现我的这个分段啊、章节啊，跟斯高本不太一样啊，你记得它是个意见啊。那至少这边，因为我为各位介绍嘛，当然是我接受的意见嘛，是不是百分之百对，我也不敢讲啊。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定是我接受的。如果我也不接受，我干嘛跟各位讲啊？啊，这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比较被大众接受的，也是我跟各位说这样子。好，那我们开始看一开始啊，在第一节跟第二节。它是信件的开始嘛，哈。那我们已经跟各位讲过非常多书信了。我们说过，保禄书信，啊，新约书信是在他们那一个时代共同的背景之下，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写信的，啊，我们都写过信嘛，对不对？就以前 Dear John， 对不对？都知道，以前在现在大家用这个 email 写是另外一个写法了，对不对？那以前我们会说父母亲大人膝下。你看这个家书，孩子给父母亲写信，对不对？那个格式是固定的嘛，啊，很自然的。如果你看一个东西，你马上知道它是复文还是结婚，那不一样的格式，那你一看就知道，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格式在文学类型里面。那书信体是一样的。我们看第一节哈，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与地茂德弟兄。然后致书给在哥罗森的众位圣徒啊，圣徒及基督内忠信的弟兄，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赐给你们。好，你看见一开始是第一节是写信人是谁，对不对？保禄跟地茂德。然后第二节的前段呢是收信人啊，是哥罗森的圣徒，在基督内忠信的弟兄。然后第二节后段是问候啊，这是标准的古典信件的格式，写信人、收信人，然后问候语啊，当然是写信人问候收信人嘛。我们今天的信件，或者说我们以前吧，这我们一定先写什么？先写某某某是收信人啊，尊敬的某某某或亲爱的是某某某，他是收信人。我们在信的结尾才会写上是在写信，这今天我们写信的写法，对不对？那以前不是，以前一开始先讲是在写信。哦，其实这个方法我蛮喜欢的。谢谢。好，好，其实我们今天在写一封信给别人。如果这个信假设不认识的话，会陌生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近期者啊，鄙人某某某啊， 对，我先介绍自己的一样，他这维和这种来的一些格式了，这样子。好，那么现在那个写信人是保禄，然后有一位共同的叫蒂茂德，啊，那这个在保禄书信当中非常多相同的写法啊。我们在格林多后书，我念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哈，他说因天主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和蒂茂德兄弟，写信给格林多教会。你看很清楚一样的啊，保禄跟蒂茂德。腓立伯书第一章第一节啊，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和蒂茂德，致书给腓立伯。所以这是可以发现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写信的格式呢，我们从你乍看之下，好像哥罗森书的作者跟哥林多后书和腓立伯书是一样的啊，从文字上是一样的啊，那很可能真的是一样的，也可能是假装一样啊，至少他愿意让读者们相信是一样的啊，是不是真的一样？另外一个问题要问嘛。好，那蒂茂德是有趣的，要跟各位做个介绍啊。我们在最近平日弥撒里面，我们念中途大事录嘛，对不对？那上个礼拜六，如果各位有参加弥撒的话，这个蒂茂德跳出来了哈，我们看一下哈，我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啊第一节啊，因为有一个小细节是蛮有趣的。啊，保禄来到了德尔贝跟吕斯特拉，啊，他的第二次浮船旅行到德尔贝跟吕斯特拉，好，啊，这两个地方是他第一次浮船旅行的最远的位置，对不对？在吕斯特拉，他治好一个摊子，然后被石头砸死，没有死啊。好，在那里有个门徒啊，在吕斯特拉门叫蒂茂德，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好，啊，他是混血儿，啊。混血人嘛，对不对？犹太人跟希腊人的孩子哈，在吕斯特拉及伊科里用弟兄们都称扬他。我们可以这么想啊，是可能是第一次浮船旅行的时候，蒂茂德的母亲就信主了啊，因为这个之前没有来讲过嘛，对不对？他第一次保禄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在那边啊，就他就听的道理相信了，可能蒂茂德当时也就灵洗了，我们不知道，大概也灵洗了，这样子。好，这最简单讲好。然后呢，第三节，保禄愿意带他随自己同去。从第二节知道嘛，大家弟兄们是什么？是基督徒互相称呼的方式。所以讲弟兄们就是基督徒啊，男的，好不好啊？都称扬他好，保禄愿意把他带着，怎么样呢？为了那地方的犹太人的缘故，带他去行了割损礼。啊，因为众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这一节很有趣。我们知道现在是第十六章，对不对？第十五章有什么东西呢？第十五章有中途会议，啊，怕你们就是平常没有听我平日道理录音啊，你们要回家听一听，好不好？这个马上就测出来了，我就忘掉，对不对？十三章、十四章第一次浮船旅行，对不对？然后呢，第一次浮船旅行已经到了外邦人地区，所以外邦人成为基督徒需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因为犹太人认为是，很多人觉得必须的，因为他们是很独特的天主选民嘛，他们现在想说，那么外邦人要领受天主的救恩呢，是不是就这么简单领洗就好了，还是也需要接受犹太的传统的法律，梅瑟法律跟各种礼规嘛。好，为这个问题他们去开了会，在第十五章中途会议，一般我们说俗称这个第一届大公会议了哈，当然那是太夸张的讲法哈。好，当时就决定什么呢？外邦人进入教会不用变成犹太人，不用。好，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保禄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就敞开了，他可以自由的做。好，因此他开始第二次旅行。啊，他首先是去他第一次曾经旅行过的地方，啊，可以说是睦邻探访了，就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啊，兼顾一下，对不对？好，碰到了蒂茂德，看他第一次给他临洗的时候，给他复了洗，对不对？然后呢，现在说大家要说他好。保禄想带着他走，带着他在路上当同伴、当助手， 然后呢先带他去行割损，他是不是自己掌嘴啊？
是不是啊？
这我说的读圣经，你要就是如果你小心读，应该出这个问题的。对，十五章他拼了命要捍卫，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嘛。地貌德的妈妈什么人？爸爸呢？好，犹太人的血统是跟着妈妈的，妈妈是他就是，所以地貌德是犹太人，就他要守犹太人的规矩。这对我讲一下什么？我们知道保禄他后来还去还愿，对不对啊？保禄他虽然争取外邦人临洗不用遵守犹太的法律，他自己还是严格遵守的，他自己啊，他没有说哎，我们信耶稣他就不管犹太人，没有，他还是剃头啊，还愿啊，对不对？还是有人嘛啊，这个要注意到，这个很重要，这是一个小细节，跟各位刚好碰到，跟各位提一下，这是一个有趣的，哎，刚好我们最近在读这个《中国大师录》嘛，所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好，这是保禄跟地貌德嘛的。好，第二节呢是这个收信人的部分啊，我们刚才念的是说，在哥罗森的圣徒。在基督内的忠信的弟兄们啊，那这句话啊，其实如果我按照希腊文直接翻，应该可以这么翻译啊，在哥罗森的相信基督的圣弟兄们，按字差不多了哈。我们的圣经像我这样直译就觉得有点拗口啊。我们说在哥罗森的圣徒以及基督内的忠信弟兄。好听一点点了啊，对，这个是的，这个但是有差别的。它原文本来是先是地方，就是那个哥罗森，然后什么在那边的人呢是相信基督的，好，因为相信基督他们成为弟兄，然后呢加了一个很特别的修饰语圣 Holy Brothers 啊，圣弟兄们。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彼此互称弟兄的了，没有问题的啊。那在保禄的书信里非常多啊，德撒诺尼前书啊，各种几乎他们都这样互称弟兄，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称他们为圣弟兄啊，在我们全部的新约做不就这一次，我们可以说这个露了馅了，露了馅了。可能不是保禄他真的写法啊，因为在保禄我们一般定段的七封保禄亲笔信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东西，但你说这个是不是太牵强？它可以有点说吹毛求疵了啊。但是真正写东西，一般我们是习惯是很自然一直用的了啊。要改变一个写法，其实要有一些理由的啊。那当然，至少我们就看见这个根本的差别，所以这边稍微各位提一下啊，就是那我们这边那个本来翻的是圣徒。就圣徒就比较简单啊，就好像就是没什么特别的，你这圣弟兄们就跟保禄书信一比就有差别了啊。所以这个称呼呢在其他的保禄书信当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虽然啊以弟兄彼此相称本来就是基督徒团体惯用的方式啊，那当然这些人是因为相信基督，所以都是在基督内，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嘛，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当然知道我们会加上弟兄姐妹了，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啊，就是姐妹通常不提，略而不提啊，这个很遗憾的啊，这个我没办法啊。其实我常常在这个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的礼仪祈祷里面，特别是日课祈祷里面啊，师生祈祷还是一样，你就看不见姐妹这个字啊，每祷词都是弟兄啊，其实蛮不知道，我觉得蛮痛苦的。有时候你听兄弟们练日课，他也没有姐妹，也他们练弟兄，兄弟这里没弟兄啊，可他们不敢改，不敢改。也许我搞怪，对不对？因为我现在堂区里面有十位兄弟嘛，我每天早上一看他们一起练晨祷这样子啊，所以我说兄弟，我们在至少这样，我们就练。弟兄姐妹一起吧，一起吧，这样子啊。如果我练，我会练，就比如说，让兄弟们领嘛，他就只练弟兄。我兄弟加个姐妹没关系啦，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这是一个麻烦事。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很自然的哈，姐妹被忽略掉。 那在整个教会的传统里面也是一样。其实你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我们昨天读的一样啊，在那个弥撒里面读的是保禄道的腓立伯，对不对？在欧洲第一个接受基督信仰的是一个姐妹啊，是 Lydia， 对不对？卖纸红布的嘛，对不对？是 Lydia， 她应该是最早期的教会女强人了啊，你可以这么相信的啊。Lydia， 我们也记得玛利亚、马达勒纳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显现的人，也是个女士这样子啊。但是没办法，这个人类就是发展这个样子。好，这是第一节。好，第二节第二段是祝福语哈。那内容很简单，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赐给你们。好，非常简短的一个祝福语。不过我们知道，在保禄书信还有更短的，在德萨诺尼前书只有一句话：祝你们蒙受恩宠与平安。啊，所以这个短呢还好。那么当然就是看他的这个问候语，通常在写作时候，如果他需要比较多的情感，就会长一点点，啊，这个简短一点点。好，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赐给你们呢。那这个祝福语听起来就是很有那个，很像我们今天的弥撒的味道了，啊，就是有点那个礼仪的味道啊。那么在整个书信的结尾，保禄再说了一次，愿恩宠与你们同在，第四章的十八节，书信的问候也差不多。因为我们知道当年的人写信是读给大家听的，不是每个人看的。我们今天教会的礼仪里面，这个圣道礼仪真的是一个人读给大家听，因为以前的大部分不识字，而且也没有书，对不对？因为书是非常贵东西啊，认真。那所以要有能力认字，有能力写，然后有能力读，帮助那些广大的普罗大众可以一起听。所以在朗读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就有礼仪的味道，就是个庆典啊，就有一个礼仪里面。所以很多话就你可以自然，就是我们今天感觉到就是很明显啊。我们今天反而是礼仪跟我们的生活分得很开，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都认识字，我们不像以前那样子需要有人读给我们听，对不对？那我常常跟大家建议了，就你读圣经的时候朗读啊，朗读是非常有趣的，你会读到很多平常自己用眼睛看没发现的东西，那甚至看是看却看不见，真的，你读就读到了，这个很有趣。而且朗读的时候啊，比用眼睛看啊容易专心，一定的，因为你要有眼道跟口道嘛，你光是眼道的时候，口可以吃什么不知道，吃瓜子随便点，对不对？那会分心的。所以我跟大家常常建议，如果在家里面，特别是我个人读经祈祷时候啊，试试看读出来，读出声音来，那是蛮重要的啊。那如果多读几次以后啊，在堂区里面读经就会容易一点点。啊，所以你常常发现，我不是就是要恶意的，是常常发现。读经员读经啊，一般人听不懂，那断句断错了，字都分错了，啊，可能是因为突然间有痰或者怎么样不知道，或者说他真的没看懂，也没有准备。我们这个教会常见的现象，不准备，啊，但是我们现在不能说不准备不准上台啊，不敢讲，对不对啊？我们在修院里面可以讲啊，没准备不准上台。啊，因为是礼仪是服务嘛。你如果你常常想到，像回到初期教会那个时候写信件的那个味道里面啊，这么多人就靠我们的阅读，他才能够听懂东西。那读不懂其实真的是个缺，读的让别人不懂是个缺失，重大的缺失。今天这个没人敢讲，对不对？我们堂区我偶尔讲一些，但是那他们也很难去领会，怎么会听不懂呢？我常常说，我说连我都听不懂，还有谁听懂？这当然是讲的比较过分，对不对？不，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啊，其实你可以自己可以知道别人能不能懂。这念的那么的不顺畅啊，那么的停顿啊，怎么样？这是要小心了、啊，这多练习一下。好，第一节、第二节很简单啊，书信的开头啊。那其实这个开头呢，就已经让我们看见了。整个书信要讲的内容呢，啊，就是这个作者他现在呢要讲的是什么？完全是信仰的话，啊，是 这个作者他要做的见证啊，他要重新给那些已经来到信仰中的人再讲值得信赖的天主的话啊，然后呢让他们可以重新经验到他们本来就已经有的啊，就重新经验到天主来接近他们。那么这个隆重的方式的这么深的表达哈，是天主的旨意啊，是天主要给他们的啊，带来的这个天主天上的父啊，恩宠跟平安，天上的父要带给他们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是我们要稍微多多注意。当然你在真正要谈到内容的话，我们往下面看呢，那就是天主内在的奥秘了。因为我们在读下去以后，在我们刚才第一章的26跟27节已经讲过了哈，这道理是世世代代所隐藏的，如今却显示给他圣徒的奥秘。啊，这是奥秘这个字啊，会一再的出现啊，在第一章的26节我们刚才出现的，那第二章第二节有啊，让你们认识天主的奥秘啊，天主的就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奥秘。那第四章第三节也是让我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啊，所以它整个的内涵要讲基督。我们在前面跟各位在导论时候提过啊，这个书信写作的原因是因为出现异端嘛，就异端的基本的讲法就是在基督之外还有别的救援道路啊，所以这是把基督讲成不是唯一的，包含还需要怎么样，要遵守时间呢、啊？什么可以吃啊，什么不能吃啊，什么哲学的原理的呢？那他说，那么这个呢，为作者他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只有基督的奥秘啊。这是一开始这个其实前面这个问候语里面，他已经非常短的，就是带出这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看下面的第三节啊，那么第三到第八节呢是一样的哈，按照初期第一世纪的当时的希腊罗马犹太的信件文学里面呢，就是感谢天主啊，是作者呢感谢天主。他为什么感谢天主？因为他发现收信团体很好啊，就是作者为了收信人感谢天主。好，如果你是收信人，你开不开心呢？开心嘛，对不对？他虽然是外表是作者感谢天主，这内容是作者称赞收信团体啊，这是一个修辞学的一个常见的方式，就是在信件或在演讲的开始呢，一定要讨好听众或读者嘛。啊，他就不是很谄媚的说怎么样，你们他写的很有事实，不能够乱讲啊，就很有事实的。然后呢，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好的情况呢，还是进到信仰的氛围里面，感谢天主，因为我们能够这么好呢，是因为天主的恩典。好，我们再练一下，我练第三到第八节啊，你注意听了、啊。我们在祈祷时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好，这个我们就是我从直接看就是保禄跟蒂茂德啊，对不对？做什么？其实你可以相信嘛，可以说保禄蒂茂德跟与他们同在的人也可以啊，在一起。好，因为我们听说啊，我们听说了，对不对？有廖北啊，好的廖北啊，你们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和你们对众圣徒所有的爱德，好，信德爱德，然后呢，这是为了那在天上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对这希望你们由福音真理的宣讲中早已听过了。好，你看到没有？信望信爱望都出现了。好，这个信德跟爱德是我们中文独特的翻译了，原文就是信爱。我们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传统里面，已经把这个信德、望德、爱德，就中文的讲法，对不对啊？英文就是怎么样 ？belief、hope、love，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那你让你说你把这个 hope 看成希望，可以啊，没问题。那其实就是信望爱。很简单，那中文因为把它跟这个美德连在一起， 所以加了个德在里面，翻译里面。其实这个翻译不能说不对了啊，但是因为我们中文比较少这个直接的抽象名词啊，比较少用，所以这样讲。但你如果注意到这个蛮有趣的呢，好，这希望呢你们由福音真理的宣讲早听过了，这你们早就有的，你们早就有这些东西。好，那这福音一传到你们那里，就如在全世界上不断结果，不断发展在你们那里。自从你们听到了福音，并在真理内认识了天主的恩宠，那天以来也是一样。你看，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称赞，对不对？福音一到，你们被你们就接受了，但是。好，那下面第七节说怎么来的，他们怎么听来的哈？这福音就是你们由我们亲爱的同仆厄帕弗拉所学得的。你这边可以看到，厄帕弗拉应该是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你大家可以想他可能是第一个宣讲者。好，他为你们实在是基督忠信的仆役，也就是他给我们报告了圣神所赐予你们的爱。好，这个人功能很强啊，对不对？为哥罗森教会宣讲福音，同时把这个教会的好的表现呢报告给保禄。那你问嘛，为什么要报告给保禄啊？那大概你可以想，就是可能是保禄派他去的，派他去传，他去回报。这个大概是个直接理解方式了。就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这封书信，我们没有别的。对，从书信里面读起来的话，第一个我们应该有这个印象。那是不是我们的印象是不是对？在研究。再继续看，至少第一个印象应该是这样子，很清楚的。好，那么这个段落是感恩嘛，很清感恩。那作者是因着收信团体的信仰状态很好啊，有信有望有爱啊。那么从形式上来看啊，这个非常符合传统的保禄书信的格式啊，非常符合。我前面因为导言跟各位说过了，我认为这封书信是冒名的信啊，是保禄的后代或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用他的名字发表的信。所以我们说，我们把保禄书信我们加个古老的，所以他亲笔信来比一下，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一封信这样子。好，那现在这个写法呢，哥罗森书的写法在这方面跟传统保禄书信很像，各位可以回去比较一下，罗马书、格林多前书、腓立伯书、德萨诺尼前书一开始都一样，都一样的格式。好，从内容来看呢，那我就比较像是一个啊，作者呢称赞之外呢，他也为信仰团体代祷祈祷，说我们在祈祷时啊。那么等一下从第九节看，他就谈到他们的祈祷内容了啊，还没有到啊。先是在祈祷当中呢，先为你们感恩，然后呢再真正讲出来求什么，为你们求什么啊。就前面这一段就是很清楚的，在格式上符合保禄书信的格式，但是在内容上面呢已经是为他们祈祷啊。你也可以说嘛，要为他们祈祷，大概他们有这个需要吧啊，他们需要吧好，那么整个代祷的内容是在第九到第十一节，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哈。那在希腊文的文本里面啊，这个第三到第八节是一个句子啊，我们中文跟别的外文的翻译本都差不多，把它拆成很多小句子啊，因为我们的语言的这个格式不同，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分词结构。这个希腊文的分词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语法，就是而这个分词哈，它有不同的这个翻译的可能性啊，有时候可以当做工具，就把这个也当做原因，和当做目的。所以你一旦这个在想这个东西之后，如果一旦这个用语的这个味气、这个味道，换的话，它意思就会换。所以这个翻译是件非常难的事情，非常困难。我们就根据这个中文翻译本，它大概是一般的共同的翻译，差不多跟外文差不多的这样子。好，那么这是一个句子呢，被我们的思考本就拆成了很多句子。我们看第三节哈，在我们在祈祷时，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好，前面说过了哈，在信的开头之后，信件马上就进入一个感恩的部分。那么在希腊文化当中也是一样那么写的哈，先是为了收信人感谢神，为什么呢？他是为了收信人的健康，为了他的舒服啊平安，通常是比较是身体的啊，身体健康这样子啊，就是比较是 physically 啊，我外在身体的。在新约的作品呢， 总是怎么样，为了他们的信仰状态感谢天主啊，是他们现在信仰状态很好或者很健康。我们刚才读过那个理由，对不对？再看，这是信德、爱德跟望德嘛，这是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好的信仰表现很清楚。那在第三节里面是怎么样？首先出现了这个感谢的主题，然后呢，第四跟第五节讲理由。所以这个称赞别人啊，不能没有理由的了，啊，不能够随便乱谄媚，不可以的，这样子啊，很清楚，对不对？不能讲什么你是我的巧克力不行的这样子啊，不行的，好。所以我们看出来哈，这个是很清楚，形式上呢是感谢天主，可是呢真正的内容呢是称赞收信团体，啊，就是他要让收信人一开始就很喜欢，啊，就自然会喜欢，因为被称赞都喜欢的嘛，因为这开心，那你开心就会听，你自己心打开了，耳朵打开了才会听嘛，就这个都要练习，其实这就是修辞学了。很简单的，好，第四节第五节哈，因为我们听说了你们在基督耶稣的信德，看你们对众圣徒所有的爱德，这是为了那在天上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对于这希望呢，你们由福音中福音真理宣讲早就已经听过了。好，第四节提到信德，然后呢爱德，第五节提到希望，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们说这个是常常看到的。那这个信望爱的顺序啊，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就是有各种组合啊。那么当然在我们现在教会的传统上面是信望爱啊，那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是信爱望啊，在德撒诺尼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啊，在第五章第八节跟这边顺序是一样的。那阿弗所书第一章呢也是一样的，我们会跟各位在介绍完的哥罗森后介绍阿弗所书，我们比较相信是阿弗所书跟随哥罗森书写的一个样子写，但是好，当然我们这个是会再跟各位讲吧。好，那无论如何，信望爱是基督徒的基本美德，在新约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出现，我们看看别的例子，我们读一下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五章，你看一下第一节开始，我们既因信得诚意啊，便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啊，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得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恩宠中，好，信得对不对？然后呢，并因着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悦，好，信跟望对不对？然后呢，跳到第四节的话，有一个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望德，望啊，望德不叫人蒙羞。你可以看见，它当然是另外的一个格式，但是它核心因素是在一起的。它表达的东西，那它表达的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的一个状态。好，我们看这个阿弗所书一段话好了，第四章啊，第二节。这是已经劝到要变成基督徒好好生活了。阿弗所书第四章，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德中要彼此担待。好，他已经劝他们该怎么样生活，然后跳到第四节哈，因为呢，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很清楚的啊，就是希望爱在里面。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看希伯来书啊，第六章啊，我特别挑这个是明显是来自不同团体的啊，不同作者的，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从初期教会就留下的一个非常固定的信仰格式啊。第六章第十节哈，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啊，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换句话，天主公义啊。天主不是不公义，他不会甚至忘掉你们的善功跟爱德啊，即你们为了他的名在过去跟现在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所表现的爱德啊，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表现同样的热心，以达成你们的希望一直到底，这样呢，你们不但不会懈怠，而且还会效仿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继承恩许的人。他是先讲爱德，再讲希望，再谈信德。 就这个组合其实很多种方式的，这里看就初级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简单的新约作品里面有这么丰富的讲法啊，那就稍微放在心上。你在读圣经时候呢，希望能够这些字出现，能够敏感到啊，敏感到，这是我们就我们现在基督徒挂在口上的话，常常讲的。好，那么第五节呢，特别说出了这个希望的内容。这个我们这个回到这个哥罗森第一章第五节哈，他这个他的希望的内容，对于这个希望是里面由福音真理的宣讲当中早已听过的。好，那么我们的诗歌本呢，第五节一开始说，这是为了那在天上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哦，一样，我按照这个原文哈，直接翻听听看啊。好，我再念一次我们的诗歌本翻译哈，这是为了那在天上给你们所存留的希望。好，那其实呢，原文可以这么翻，因为你们希望的实现早已在天上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的希望啊，在天上已经实现了，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会实现的。好，这是说明这个第四节的原因了。这哥罗森的基督徒呢，他们相信基督，有爱弟兄姐妹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希望的一切在天上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只要上了天就看到。当然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深的望德的唤醒，就是渴望能够到天上去啊。那我最近呢，就是认识几位长辈，其实包含我的母亲啊，都是觉得有点活得不耐烦了啊，想进天国了啊。我觉得说，对，我想年纪大了，现在我们以前大概问题比较不严重啊，现在因为很多老人嘛，对，他的确是什么都不好，老筋还很好啊，就人家就很多事情心想就事不成啊，他最后希望能够成的事是真的在天主内。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好了，我们怎么样鼓励这些长辈啊，怀抱着希望嘛。其实我堂区里面这种服务的人非常多，我就跟他们说，你多祈祷，求天主带你走，求天主这时候圣母来接你嘛。那这像我年纪也大，对不对？我母亲90几岁，对不对啊？我觉得现在跟他们谈这些话，就是觉得就是很变得比较自然了。我在早几年刚刚当神父的时候呢，我今年神父当30年了啊。在刚开始我就是对长辈们这话就不太讲得出口啊，现在我觉得很自然，老人家说，我觉得我自己都快要去了吧，对不对啊？就讲这是，那好像对他们感觉上现在反而是个安慰啊，现在人比较不会，比较现在当然可能民风也开了，不会那么忌讳谈死亡嘛，对不对？这是好的东西，这边是这个信念内容这样子。他们其实怎么样？他们当时是些年轻的教友啊，刚刚离席没多久的，这个希望呢在天上，这已经实现，你再去就拿到了，就等着我们去而已嘛，这样子。好，那么第五节的后半段说怎么样？对这个希望呢，你们由福音真理的宣讲中早就已经听过了。啊，这个早就听过，表示说以前来这边传福音的人，可能是厄帕弗拉，啊，早跟他们讲过了，啊，所以对保禄而言呢，福音就是天主的话，啊，就是呢跟天主和好，彼此和好的话，啊，那这边说的福音的真理的话啊，其实就是福音真理的宣讲。啊，就是厄帕弗拉跟所有的宣讲者他们所做的宣讲。好，那你这边看，他这边强调福音真理，大概已经是在准备，等一下第二章要提到有很多是跟福音真理不合的啊，或跟福音不合的就不是真理啊，就是我们谈的异端嘛。他现在准备，请你注意看这些东西，你慢慢会发现啊，他们在真的哈，这个写这些作品的人啊，是深思熟虑的，啊，他的整个的我们中文讲的起承转合啊，他前面就已经准备好下面讲的东西了，反正是这样子的。其实学习写作就是看看别人怎么写，能够抄一抄就好了嘛，哈，至少那个格式啊，抄一抄就应该是好的。好，那这是大概准备为下面的异端啊，要驳斥这个异端先做个准备。好，我们看第六节了。这个福音呢，一传到你们那里，就不断的结果，不断的发展，跟在全世界上是一样的。 啊，在你们那里呢，自从你们听到了福音，并在真理内认识了天主的恩宠，那天以来也是一样。我们当然知道嘛，这福音并没有在全世界不断结果不断发展，没有了，对不对？我们这保罗他到处碰壁的嘛，那当然是鼓舞人心的写法，很自然的。对，他当然是为了称赞他们，而且当时怎么样，当时的人怎么样，不过去问问，哎，真的吗？在别处也这么好吗？以前人不旅行的，对不对？很少旅行的嘛。啊，这当然是一个鼓励性的写法，你也不能说保罗骗人。啊，他的确传到相当程度了，全世界都传到了。啊，他就讲在全世界都有这个情况，那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好。好，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另外就是说，要加深这一个地方团体，他发现怎么样，他不孤独。啊，他们是怎么样，跟普世教会、跟全世界的基督徒团体是一样的。就增加归属感。其实我们今年这个堂区里面在复活节有四个教友灵洗嘛，是成人灵洗啊。那当然我就是好好的帮他们准备啊，慢慢做，一步一步的做。虽然在这个疫情的压迫之下，我还是做了哈，甄选礼，我做了这个恳祷礼、驱魔、受信经、受天主经，不，当然小规模的嘛哈。其实让这些教友们这个一教友们就已经你这发现就是。真的很开心，就有人哈，他们回忆自己的步道过程，对不对？他们可能过去没那么好，但现在发现有人呢愿意跟他们一样，又跟我们一样，有人，这彼此很大的鼓励啊。啊，那他们这四个心里也很开心，就是发现认真的一步一步走啊，就是好像每一个组织来就好像跟团体就更近一点点，更近一点点啊。其实过程其实非常重要的了。啊，当然我们过去的那个传教士可能因为人少啊，年纪大啊，语言能力有点限制啊，不会做那么仔细，这很可惜。那现在慢慢做，啊，这次叫增加个人跟大团体的关联啊，那对个人而言增加归属感啊，那团体就是欢迎人嘛，其实非常好这样子啊。这边提醒一样，当然这边谈的是福音的力量啊。福音能够不断结果不断的发展啊，再等一下第十节会再出现一次啊讲法，但是那就是如果人呢愿意跟福音相遇的话啊，那真的是要不断的要走向，然后要聆听啊，所以听到了福音，认识了福音，那怎么剩下就什么，就是顺服啊。可能跟各位也说过了嘛，在希伯来文的传统里面啊，就是听就包含从，那是整个犹太传统了。那希伯来文没有服从这个字，啊，就是听。当然希腊文有，希腊有，但是这个是保罗这边大概就是用他们这些过去的比较老的希伯来传统讲这些话啊。所以我们听了福音，剩下我有没有真正跟福音相遇呢？就看有没有结果，有没有发展啊。那么要结果跟发展在我身上，不是我服从吗？顺从的意思。好，那么第七节讲这个福音是哪来的啊？这福音是你们有我们亲爱的同仆厄帕弗拉啊所学得的啊，他为你们实在是基督忠信的仆役啊，也就是他给我们报告了圣神所赐给你们的爱。厄帕弗拉这边当然是很清楚，得到这个作者非常高度的赞美啊，在后来第四章的后面还有一次。第四章十二节跟十三节还有一次，啊，这个人在新约里面出现还好几次啊，在厄弗所，在腓勒孟书啊，腓勒孟书保禄还称他怎么说，跟保禄一起被监禁啊，腓勒孟第23节说，为了基督耶稣和我一起被囚禁的厄帕弗拉，哦，他们是狱友了。应该是一起为了传福音一起被捕这样子，所以在这边称他为什么基督的忠信仆役，哦，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称赞的方式，啊，有趣的是忠信这个字啊，忠信啊，在原文是一个字，中文两个字，忠信这个字，那这个字通常是表达什么，是神对我们的啊，天主他的诺言他是忠信的啊， 这个字别用那个比较多，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像更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天主是忠心的，更多后书第一章十八节也说天主是忠实的。其实你看忠实跟忠信原文是同个字，中文的翻译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翻译的工作，圣经的翻译工作是很多人集体作品啊，集合做的，不是一个人翻译全部啊。所以同样一个字，你说忠信跟忠实，中文其实没什么差别啊。但是我们大概还是感觉到是两个字嘛，啊，信跟实。那原文是一个，你很难去想到原文同一个字啊。不过没关系，慢慢注意到啊，这个特质本来表达的是天主。天主的内在啊，那召教你们的是忠信的，得上帝的前书第五章二十四节。我们知道保禄在罗马书里面第九到第十一章，他说犹太人最后一定要得救，他凭什么相信呢？因为相信天主是忠信的，他相信天主的召教不反悔，他既然召教，他会把这个召教实行完毕，这个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个呢是用在天主本身，在保禄的书信里面，然后呢在牧函里面啊，牧函就是蒂莫德前书、蒂莫德后书跟帝铎书啊，这三封书信呢好像是保禄教帝铎跟蒂莫德怎么样当牧人啊。所以在牧函里面呢，他用来讲什么？讲这个话，天主的讯息是忠心啊，这话是确实的，这话是忠心的，这常出现，就描写那个天主的语言，这种话里面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呢是很特别的，在哥罗森说讲基督信徒是忠心的，啊，当然是，如果你知道这个过去的传统是讲天主的话，先用在人身上，把人抬举了，啊，把人抬举了，这当然是非常美的。好，那么我们眼前的经文呢，所提的是这个厄帕弗拉呢，他是什么？福传的合作者，保禄称为同仆嘛，共同为福音的仆人的意思，同仆。好，那么厄帕弗拉呢？我们知道怎么在后保禄的时期，这保禄离开以后呢，他也成为一个什么信仰的一个传统来源，或者信仰的一个保证、一个标准。这边对他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称赞的哈。那相同的话呢，在后面提到提西科，也提到这个奥乃西摩身上都用过类似的，就是在这里面所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最后的信件的结尾，保后的问候语里面，保禄问候语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亲爱的弟兄，忠信的服务者，主内的同仆提西科啊。那第四章第九节讲什么？忠信亲爱的弟兄奥乃西摩，都是称赞人的方式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称赞啊，对对的，很重要的。好，我们这一个小节哈，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前面跟各位导论讲过了嘛哈，这个团体正面临着这个异端的威胁啊，而且很清楚有人心痒痒的，很想跟着去。你想想看，我都好，就不用写信了。就不用写了嘛，对不对？你就说，哎，你们很棒，拍拍手就结束了吧。那写那么多信，表示很清楚怎么样？他要纠正他们呢，还要考虑让他们愿意听才行啊。就前面要先讲一些称赞，所以哥罗森教会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当时是很困难的啊，正碰到一些邪说的干扰。可虽然如此啊，作者呢？他也没有讲假话啊，他毕竟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相信天主嘛，他们还是已经从什么从外邦的情境里面成了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们还是一样，所以作者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向天主感恩的。所以天主的圣神啊，给了他们什么？譬如说爱的能力，让他们可以爱，有爱德啊。那么借着福音的宣讲，他们认识了信仰，有了信德，他们也当中也一定在期待啊，将来能够得到最终的赏报，他们有望的。所以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团体啊，他当然是面临危险，但是呢不是全部都那么坏。所以保禄还是有理由的啊，在为他们的好的好处，他们目前的情况感谢天主。当然我们说了哈，这个感谢呢就是 看来是外在的啊，对于神感恩，因为人能够好都是因为天主嘛，这基本信仰。但是呢，在信件的功能上面，在修辞学的原理上面呢，是要让信仰团体舒服，让收信人舒服，就是他是在称赞团体。当然慢慢读下去，他们被称赞的人总会去想嘛，我们真的这么好吗？啊，那下面就会知道没有。可是呢，即使如此，还是可以努力，就是从这个情况里面继续往上发展的意思。好，我们看第九到第十一节。刚才我们说了嘛，这是真正的祈祷的内容了。好，为此呢，自从我们到了得到报告那天起，啊，得到什么厄帕福他的报告，对不对？就不断为你们再一次，对不对？前面说我们祈祷时为你们感谢天主，然后讲了感谢天主的理由，现在是又提到不断为你们祈祷，啊，求什么呢？恳求天主啊，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充满各样属神的智慧和见识，好使你们的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全力加强自己，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啊，你可以看见求这么多东西啊，就是怎么样，你可以说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境界吗？那前面不是刚称赞过吗？这是蛮有趣，这里如果你慢慢进到这些古典的这些文学上面，那个修辞学的那个功力是非常强的。好，这边注意几句话，第九节有这个充分的认识啊，充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有各种属神的智慧。第十节有事事叫他喜悦，而有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第十一节呢，含着忍耐容受一切。好，这个充分、各样、事事、一切，其实同一个原文呢，都是一切的意思。pass， 因为这现在 pass 啊，我们中文按照我们中文的翻法翻得很漂亮，可是你把这个原文就翻不见了啊，它本来同一个字。就是我们下面还有一段话是一样的，有非常多，这个是很强调这个一切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写作的风格啊。那这个呢，我们在真正的传统的保禄书信呢很少看见啊，这是另外一个理由，就我们说做文学比较是发现这不太像保禄自己的笔法啊，可是他的学生，你可以说，甚至可以说，说不定这个学生的文学造诣胜过老师，啊，胜过老师。这西大文的能力里面，这个当我们这个我能力不足，我是靠读来的了，我能力不足，没办法讲。好，这个内容是代祷，啊，那这也符合这个书信文学的格式嘛，就是。不过呢，现在这边呢，有这个强度是很强的，我们呢不断的，啊，第九节不断的为你们祈祷，啊。那这个是在别的书信里面呢，保禄的看不见的，啊，就这边怎么样？他不但是强度很够，而且他求的内容讲得很清楚啊。三节来讲，你在别的保禄书信，他就说为你们祈祷就完了，很少谈到直接求神嘛，很少。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好，一样的啊，前面说过第三到第八节是一个句子啊，这边第九到第十一节一样，在希腊文。本来只是一个句子，啊，这是有趣的一个语言的一个特色。我们看第九节哈，好，说从我们得到报告开始，就不断为你们祈祷了，恳求天主，啊，怎么样，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哈，很清楚，认识天主的旨意是求的最根本的内容，求天主让哥罗森教会能够认识天主的旨意。你可以想到我们的天主经嘛，哈，愿你的旨意成行。那天主旨意是什么东西啊？要认识嘛，哈，啊，怎么样是充满怎么样各种智慧跟见识？而真正的智慧跟见识呢，在于认识天主。啊，别的事情不重要。啊， 但我们今天这个难度很高了哈。我常想起以前有一老神父，大家跟我讲过的故事。以前在大溪时候，我在望会时候，有一个韩三成神父，就是他跟我去老人家，他跟我谈教我哲学，就聊天呢。我现在想到他都在教我读书，聊。啊，就我说那是我年轻的，我在外面教高中嘛，有时候回来跟他谈话之后，很多新奇事情，什么听了歌啊，看了电视，跟他谈一样，啊，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你也不知道，他说没关系吧，跟敬天国无关吧，我就一句话就把他打回来了，对不对？他们就是这么单纯，就是敬天国就好了啊。当然，我们今天当然就会说不能够这么样的，但是那个事情很有，这边是一样的啊，认识天主的旨意，有这个属神的智慧跟见识，这个最重要啊。在一切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之前，先要认识神的智慧啊，神的知识，我们这个要注意到了。所以我现在因为我在修院里面负责一些培育工作，跟修士们讲，就是我不是不会禁止让大家去看那些闲杂书，没什么好竞争，但是不要忘了本分啊。我说教会的知识啊，这圣经的应该先读好，很清楚的。好，这边我们看见啊，有很多跟知识相关的词汇，对不对啊？认识啊，知识啊，见识啊，智慧等等东西，那这边都是怎么样凸显了什么天主的诉求，劝勉人啊，劝勉人在追求知识上要首先符合天主要赏给我们的知识，这个重要。好，那作者为他们求这个，求天主让他们对天主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好，第十节呢，这样子可以使你们怎么样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好，这边这个主这个字，基本上在新约的时代里面，主大概都是指耶稣了，当然也可以指天主啊。在旧约里面谈到主就是天主啊，在新约里面呢，可以是耶稣，可以是天主。不，新约在天称耶稣比较多了。在哥罗森书呢，主这个称号全部是指耶稣，啊，天主一定会讲得很清楚 ，God，Lord 这个字是用在耶稣身上。好，所以说行动要相称于主，就是整个的生活形式要符合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的存在方式了。啊，他表达基督徒的存在应该要有一点特别，跟这个世纪要不一样啊。那么我用一下这个厄弗所书啊，第四章第一节，他是一再劝大家怎么生活，说我恳求你们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啊，就是因耶稣基督得到的恩宠的召教嘛，生活形式一定要跟这个宠召啊，恩宠的召教要能够相称的。那厄弗所第五章第八节是什么？生活要像光明之子，是一样的话，是一样的意思。那这边很简单啊，行动相称于主啊。那这个是怎么样？我们从圣喜圣事开始就应该有的生活。说领了喜，有一套新的生活的方式啊。如果说不这么做，就是倒退，回到领喜前的，那就是跌倒。好，那么这样子他可以怎么样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获得进展。那这也是基督徒生活一个最具体的外显啊，外在的显示，因着洗礼以后呢，人自然而然应该产生的结果。好，最后第十一节，就是要全力加强自己，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所以所有相信的人，接受圣喜圣事的人都能够做到的啊。那么最根本的根源就是在天主圆满无缺的能力，对吧？是靠着天主，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是领了喜以后呢，得到这个能力啊，得到这个天主超越一切的能力，毫无限制的能力，那给了我们，我们要活出来，是吧？所以我们活出来以后呢，不是自己厉害，不是自己厉害，是因为我们愿意领受啊，愿意 让天主在我们身上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作者里面为信仰他就求什么，要能够什么忍耐跟坚持，好，含忍容受一切。可以相信这个团体带有一些跟他们本来的生活期望不符的，可能是一些考验、轻视、谩骂，一定的。他们无论如何在哥罗森是小众、小团体，他们生活的周围的人还是传统的，你说罗马世界里面的多神信仰，啊，说不定他们就不能够吃肉了，说不定，对不对？你怎么办？那别人给你吃怎么样？或各种东西，这要含忍容受一切哈。所以这个是大概是可以显这边提这个呢，大概是他们当时最需要的。就我们常我常常说，他写一定是有需要才写。啊，他如果说我们抽象看，他可以写很多东西啊，为什么写了这一句不写另外一句？啊，我们没有办法从别的方面得到资讯，我们只能从文字里面直接推理。啊，他谈到要他们含忍容受一切，我们可以想他们当时这个团体正在忍耐某些东西。啊，这让他们觉得因着信仰可能带来一些困难的。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啊，常常出现的这个伦理劝勉的部分，这内容常常出现啊，从福音就非常多了。我们最熟悉的是什么？那个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当那个话种子落在好地里的时候怎么样，那些善良跟诚实的心请听呢，把这个话保存怎么样，在坚忍中结出果实，要忍耐啊，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生活刚领洗，大家都是神力无边了，对不对？都是真的，但是马上就很累，对不对？星期天早上要起床就蛮辛苦，对不对啊？礼拜六晚上好不容易全家可以聚会啊，可以看个电视，家里面就是你是唯一一个教友怎么办？啊，特别是因为台湾毕竟教会还年轻嘛，就家里面有很多人是。全家族第一个领洗的人，他是其实冲突会很大的嘛，啊，家里面各种家里面又不懂不明白，他们家人不明白基督徒怎么一回事，啊，不明白。像我常常回想我父亲当以前反对我修道啊，我现在觉得这个最大的困难是他不明白我选了什么东西，他不明白，你对他太陌生，啊，不知道这儿子在干嘛，不知道。对不对？他虽然认识一些神父，可是那个神父的生活的形态，他除了看着神父们做弥撒以外，神父内在他怎么他都不知道啊。我觉得这个为我自己想啊，就是为我的父亲当然是最困难的。我自己想，那他们都没办法表达，变成什么这个啊，毕业不赚钱啊，什么讲的东西那个，我才不相信他那么在意那个钱，我才不相信。啊，你其实真的慢慢回想，那我们。也没办法讲得清楚，对不对？因为还没开始嘛，啊，对我们还像是一个梦境一样的，是一个比较是虚幻的理想啊。这样讲里面，那但这是靠怎么样真正的耐心坚忍里面，这个是蛮困难的。那路加福音讲了很多这样的话，怎么要凭着坚忍保全我的灵魂，对不对？那保罗我们刚刚练过，对不对？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忘的，这都是一样。基督徒生活是需要坚忍的了，是很清楚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大概不会像保禄一些传福音，你受那么多的困难啊，监禁啊，石头砸那么惨，对不对？但是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啊，我常常就想想看这个台湾这个氛围吧，这个同志运动，啊，你怎么样去跟这些人在谈呢？堂区里面年轻人他们也开始谈这个问题，那我怎么跟他们说？啊，这都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坚持我们的？就算法律通过了。我举个例子，其实让我蛮感动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堂区有一次一个弥撒里面就来了一个年轻的一个太太了，就是怀孕的嘛，看怀孕的，然后她的一个小女孩，她就说要我在弥撒后祝福这个孩子啊，叫她胎儿嘛，我说好，我怎么样呢？她说医生说这个胎儿不好，她明天要去引产，啊讲，我说哎呦，你这不让我为难吗？我说我祝福他了，然后你明天去，好像我赞成你一样的。我说不行，我教会不赞成这个。但是我当然知道很困难，因为今天他们所得的全部的教育跟资讯是不应该的， 留下来啊。他们现在医生会讲的不仅仅是让你家人，是说这个社会都要承担，把这个母亲都变成一个制造这个，我觉得了哈，就把这个母亲都变成一个制造社会问题的因子了。我这讲话很可怕的。那我刚刚说，我说你能不能够让他自然一点点啊？这样讲，我说我为他祈祷，对不对？但是。好，那后来不是就过了嘛？因为这个孩，这个他也不常来，我也不认识他，就出生这一次。那但过了几个月，过了几个月呢，我听到我兄弟们打电话叫我赶快回家，说家里面来了一个人，他的孩子去世了啊，说要去出殡，要谈准备怎么样。后来我又去看呢，听到是这个太太啊，就是他真的到了产期了，然后生产时呢，这个是个死胎。我是很感动的，我的话他听进去了，当然这孩子不足月了哈，就但是他已经过了几个月了嘛，就他愿意尝试着把他生下来啊。那现在当然我说我当然可以为他做这个最后的那个殡葬的祈祷怎么做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坚持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煎熬，我不知道啊，我是觉得非常感动啊，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些人说？我刚刚说你这个东西你要听教会的，不要听医生的。我说这个，我虽然我知道台湾的法律，那我们教会的法律在这个法律之上，其实这真的很难说了啊。当然我自己讲的，当时我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太大的信心，因为他就是不常出现嘛啊，我也是不知道怎么样。不，这个事情在我们的身份里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面对这些压力啊，能够顶得住？这边所谈的。好，所以九到十一节里面啊，它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保禄呢为这个团体祈祷啊。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接下去要读的啊，就是从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有一首基督的诗歌，它现在呢是已经在准备了啊，准备从这么一个为信仰团体要怎么样得到跟主相关的知识。要事事要相称于主，他接着要讲这个主是谁啊。那下面就用了一首非常古老的诗歌，这是哥罗森书真正的信件的主要部分啊。那么要展开这个耶稣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来自于天主本身，这个奥秘，基督的奥秘对于信仰团体，对于世界有什么意义啊？那这边所谈的这个整个的圆满的知识啊，那么信仰相称的生活都下面要继续要讲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从第十二节开始，就是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个基督的诗歌。那会下一次会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点，这个诗歌部分不太好懂，我们会跟各位慢慢的讲一下。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晚安。